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演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又是新的一天，很开心与你在节目中相会。春暖花开的季节，白天日照的时间也就比较长了。对金宁来说，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晴朗的天气，也可以借此观察到许多事物，因为有亮光也就看得比较清晰。就像不久之前，天色暗得比较晚了，我在前往运动的路上才发现，原来其中一棵树竟然是流苏，正值盛开的季节，白色的花朵开满整棵树，非常的漂亮。不仅是大自然，活跃的动物们也是，让人看了忍不住嘴角上扬。所以今天的栏目里，金宁就要与您挖掘和动物有关的新知，还有带来的影响力。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还有我们可以在当中连结的角度。如果说到疗愈系动物，你会想到什么呢？金宁之前有去过一间动物农场，在那里有许多可爱的动物，我也在那儿第一次亲眼看到，甚至是摸这一种特别的动物。这动物可以说是这几年受到许多民众的欢迎，因为它温驯又安静，虽然没有毛茸茸的外观，但是却有淡定的眼神，让人特别的钟爱，那就是水豚。一般来说，水豚的毛色会偏向深褐色、黄褐色，在四只脚或者是屁股那儿有深色的毛，小水豚的毛则是多半比成年水豚淡许多。还记得上一周，金宁在栏目里和您分享了世界第二大啮齿类动物河狸，水豚则是世界第一大啮齿类动物。我们对于水豚的认识可能是来自于日本，包含被卡通化的水豚君动画，还有相关的周边商品，以及日本动物园展示水豚泡温泉，在水豚头上放好几颗橘子，它也不会动的淡定画面。但是水豚并不是源自于日本的动物哦，而是来自于中南美洲。水豚原本主要分布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以东的热带还有温带地区，例如巴西南部、玻利维亚、阿根廷北部、哥伦比亚东南部、委内瑞拉还有巴拉圭都可以找到它们的身影。1907年，巴西和日本政府签署了一项条约，允许日本人移民到巴西，所以有不少人就勇闯巴西展开新生活，也就在那儿认识了水豚。后来日本的生物学家甚至进一步的去查考，发现水豚生性温和，而且食物简单，吃草就可以。基本上啮齿类动物只要给它们生活空间，吃得好，照顾上就不会出现太多的问题。而在南美洲分布的地区，水豚被视为家畜，繁殖技术已经成熟，很容易找到进口的管道。根据一位叫做佐久的日本研究员回忆，当年日本的第一只水豚就是与南美的委内瑞拉西蒙大学资源研究所合作引进的，原本研究的方向是把水豚当作家畜来推广，也就是像牛羊鸡等家畜可以规划拿来食用， 不过因着日本动物园做了一件事情而有所转变。1965年，日本德山动物园引进了水豚，还做了一个水豚展，造成了轰动的回响。民众非常喜欢这看起来傻乎乎又温驯的大老鼠。没错，在生物学专家的眼里，水豚就像是一只大老鼠，它们最重可以长到100斤，所以又称为百斤大老鼠。也就是说，水豚的体重最高可以达到70公斤。自从1965年德山动物园举办了水豚展，获得了盛大的成功，不久之后，日本的伊豆仙人掌动物园也仿效这个风气，再次向游客展示水豚的魅力。本来按着生物学家的习惯，是要用拉丁语或者是希腊语直接翻译动物的名称，水豚就应该是要叫做 Hydrocarus， Hydro 表示水，而 Carus 在希腊语是猪的意思 ,pig。但是两家动物园在介绍这新来的动物的时候，都是采用水豚的巴西语直接翻译，也就是 Capybara 卡皮巴拉。这么可爱的名字，这么可爱的动物，怎么能够当成家畜吃掉呢？所以日本专家们研究30多年的水豚家畜计划也就难以执行了。1982年，一件偶然的事情发生了。伊豆仙人掌动物园的饲养员正在用热水清理水豚园区，回头一看，发现有一只小水豚悄悄地把自己的身体浸泡在热水里。饲养员不禁想到，难道水豚喜欢泡汤？于是赶紧叫同事再弄多一点热水试试。果然不止一只，好多只水豚都泡到热水里。尤其是看到水豚在热水中平静淡定的模样，正符合日本民众喜欢看的风格。饲养员一致认为这泡汤表演绝对吸睛，于是水豚泡汤的名场面就在1982年亮相，而且持续到现在。但是就有人质疑了，水豚是源自于中南美洲，那里并没有温泉，让水豚泡温泉会不会对它们的皮肤造成负面的影响呢？因为习惯了南美洲的气候，在日本水豚冬天几乎都会得到皮肤干燥症，那么这样泡温泉是帮助他们还是带来损伤呢？这次日本专家们就改换风向了，从研究水豚食用的计划转变为研究水豚是不是适合泡温泉。研究实验安排在2020年的冬天，这一系列研究使用了9只2到12岁的水豚，包含4只雄性还有5只雌性水豚。这些动物是在秋吉台野生动物园里饲养的。水豚被分组饲养在温度 24.2 到 27.9 度 C 的动物房间里，白天会给它们吃甘草、卷心菜、胡萝卜、食草动物颗粒。每一只水豚在踏入温泉前后都会被详细记录皮肤的数据。实验过程里，每只水豚每一天都至少会泡30分钟的温泉，连泡21天，看看它们的皮肤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前面7天，水豚的皮肤状况没什么变化，但是到了第21天，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水豚的皮肤很明显看到变得比较红润有光泽，毛发也更加的柔顺。再看实验数据，水豚的皮肤中含水量比起14天前增加几乎100%，血液循环的速度也跟夏天相差无几。科学家们也就顺便为水豚做了温泉舒适评测表。当水豚的眼睛闭得越充分，耳朵越往后靠，就表示它们越舒服。这份研究报告还发表在《自然》期刊上，大大的为水豚泡汤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援。其实水豚本身就是半水生动物，它们前脚略短于后腿，脚掌呈现部分的蹼状，让它们可以自在地在水中游泳。擅长游泳的它们可以在水中至少游20分钟，甚至最长游到30分钟。在中南美洲，水豚的天敌主要是美洲豹、老虎、狮子等大型猫科动物，它们有可能会捕食小水豚。不过我们前面说到，体型较大的水豚最重可以达到100斤，也就是70多公斤，基本上很难被捕食。即便遇到了危险，水豚也可以透过迅速跳入水中躲避捕猎。要知道猫科动物是讨厌水的，看到已经跳入水中的水豚， 就不再会追捕，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水豚的生存压力比较小，对于外来生物也就比较平静，不太会有过度剧烈的反应。也因为如此，精灵那个时候去动物农场才有机会可以近距离接触甚至触摸它们。当我第一次触摸水豚的时候，让我意外的是，我以为它的毛会很蓬松很柔软，但摸起来像是刷子，又硬又粗。进一步挖掘才知道，水豚的毛皮有三层，最外层会如此的粗和刺，比较疏松，是为了方便从水中出来之后可以快速的甩干，这叫做针毛，针线的针。针毛也可以保护水豚避免外来物质的侵扰，或者是在丛林间走动的时候比较抗摩擦。第二层叫做芒毛，芒草的芒，比较长也比较柔软。第三层才是比较蓬松柔软的绒毛，可以保暖。另外一件让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水豚的动作很缓慢，甚至可以说是常常静止不动的状态。我原本以为是它们累了，或者是想要睡觉，实际上除了遇到危险的攻击或者是在水中游泳，它们的动作都很慢。在陆地上行走很慢，原因是因为和它们的汗腺分布有关系。水豚只有在体表有汗腺，分泌量比起别的生物少很多，也就比较难以散热，所以如果非必要，水豚就不太会快速的移动了。另外，精灵在动物农场看到的水豚，它们也喜欢泡在水里，看着它们静静的泡在温暖的水里，眼睛眯起来，耳朵往后靠，心情也不禁放松了下来。这个世界充满了压力，学业、工作、家庭、财务，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的确让很多人感到紧绷，没有办法放松，甚至是喘不过气来。我们渴望有个地方可以休息，但却往往找不到真正的安息。也许可以借着娱乐暂时的脱离，但终究还是要面对，还有可能因为过度娱乐造成反效果。那么该怎么办呢？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真的有一位神，他不仅知道你现在所处的困难和压力，他还可以使你得着真正的安息。不过只有一个方法是他亲口说的，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到我这里来，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就知道，在还没有去他那里之前，某些事情必然发生，而那些事情已经使我们意识到，原来自己那么渴望安息，那么渴望有一个在各样处境中仍旧不动摇的信心。任何搅扰我们在耶稣里面安息的东西都必须接受治疗，治疗唯一的方法就是来到主耶稣面前。曾经有个人问一位妇人说，为什么每一次我见到你或者是跟你聊天，总是能够感受到你那温暖的气息，还有似乎无穷尽的活力呢？有没有什么秘诀啊？那位妇人微笑地说，有的，我每次在一天的开始要和人说话之前，我都先和耶稣说话。精灵很珍惜每天早晨的时光，虽然是因为通勤时间比较长的关系必须得早起，但这对我来说，在这早晨的安静时刻反而是我可以来到耶稣面前的美好时段。现在科技真的很方便，手机就可以下载圣经的 APP， 我就常常在等车的时候，在车上的时候读神的话语，这也成为了我每天生活力量的泉源，支撑扶持着我当天的工作还有人际关系，使我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着安息，也就比较能够在面对人事物或者是突发事件的时候有一颗安然的心。盼望正在聆听的你也可以在当中找到生命中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处变不惊不是压抑，而是知道有基督在我里面，所以我可以放心。说到这儿，精灵想到了一首诗歌要和您分享，大卫帐幕的荣耀第十章专辑《主你是我们的太阳》当中的我安然居住。
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 是我陪的走进你的痛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眼睛
人生的旅途难免遇见迷雾，方向不明时，你是否期待一束光照亮前路？星之导航如同北极星，引领你穿越生命的迷途。不论困难还是挑战，许金玲陪伴你一步一步走向光明的道路。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是收录在《大卫·帐幕的荣耀》第十张专辑《主你是我们的太阳》当中的诗歌《我安然居住》。我们今天在《动物星球》里和您聊到了世界第一大啮齿类哺乳动物水豚，说到了水豚的习性还有有趣的知识。如果你是自己有办公桌的上班族，可能会布置一下自己的位置， 摆上一些疗愈的小物。精灵同事的办公桌上就放了一排非常可爱的扭蛋，我想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没错，就是卡皮巴拉可爱的水豚。而这系列扭蛋特别的是，不是只有水豚，还有不同动物在它身边。比如说一只水豚在水中游泳，头上停着一只白色的胖胖鸟，一只白色的鹈鹕张嘴试图轻咬水豚，水豚头戴公鸡帽，甚至是水豚乘坐在鳄鱼上面。是的，现实生活中是真的有人拍到水豚骑乘在鳄鱼上面，实在令人惊讶。水豚让人喜欢的原因，除了泡汤时那享受的模样，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不同种类的动物似乎都很喜欢靠近水豚。小山羊、鸭子、乌龟、小猴子、母鸡在它身边磨蹭，甚至是卧在它的身体上。连凶猛的鳄鱼，水豚竟然也可以骑乘在上面，淡定无比。情绪稳定，动物界的亲善大使称号也就流传在网民当中。但是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这跟水豚是草食性动物有关。爱吃黑麦草、苹果、玉米的水豚，一天可以吃掉的草类、水生植物、树皮或水果大约有3公斤左右。和上一周我们分享过的河狸一样，水豚的牙齿会不断的生长，所以需要透过咀嚼精液、树皮来磨牙。水豚草食性的特征导致它们的粪便营养非常的丰富，加上水豚自身的发酵，水豚的粪便蛋白质很高，粗蛋白有 15% 左右，只比牛肉略微低一些，而这些养分也就容易被其他动物吸收。对许多动物来说，水豚就好像是一台移动的糖果车，只要一颠簸就可以掉出各式各样美味的糖果，而且完全免费。甚至许多肉食性动物也爱吃水豚的粪便。听说有的美洲豹不吃水豚的话就吃水豚的粪便，这可能就是有许多不同动物喜欢亲近水豚的原因吧。另外，作为草食性动物，水豚对许多生物比较没有威胁，包容性也比较高，还具备社群的放哨功能。怎么说呢？水豚有非常发达的犁鼻器，耕犁的犁，或者是称为锄鼻器，锄头的锄。这是一种辅助嗅觉的感官器官，可以截取空气中携带的各种讯息，包括危险的讯息。当鳄鱼或者是大蛇、大型猫科动物真的想要吃水豚的时候，它可以闻到而有警觉，急速逃离危险环境，那么其他动物们也就可以跟着躲避了。不仅如此，水豚本身是群居动物，平常大多是3到5只集结出动，但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次多达20只的水豚聚集的盛况。群体中由一只优势雄性水豚领导，其余成员是孩子还有亲属，而且他们是共同照顾孩子们。比如说，小水豚如果需要喝奶的时候，其他有奶水的雌性水豚也会愿意提供养分给他们。水豚总是一副从容不迫、情绪稳定，并且和家庭成员、其他动物们和平相处的样子，没有想到也就成为了许多年轻人提供了处理生活压力等等现实难题效法的灵感，更成为 MBTI 人格风潮中被对应的其中一种代表性动物。所对应的人格特质是善于社交、乐于助人、关心他人、认真对待自己的责任、做正确的事、对秩序和结构的热爱、喜欢有计划的活动，而且专注于与他人的关系，即使是朋友和亲人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也会被铭记在心。其实精灵认为，不论你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格，我们都免不了要和人互动，生活在人群当中。而耶稣自己也曾经来到人群当中，向我们体现了什么是真正使人和睦、真正的爱还有平安。耶稣的到来并不是带来太平，不是说没有任何的纷争征战，但他的确带来平安的信息。如果我们愿意相信他，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也可以享有这种平安，因为神在地上将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就曾经仔细地解释这个平安的意思，因为他自己在世上就经历这样的平安，作为我们的榜样。也就是说，不论前面遇到什么样的痛苦或者是冲突， 耶稣的心中都没有忧愁和惧怕，而他所赐给门徒的就是这种平安。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如今这平安也要赐给相信他的人，这个平安秘诀就在于，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耶稣就会赐下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这是神同在的平安。第二，这个平安呢，会使得我们不怕面对世界上的邪恶，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当我们拥有这份平安，我们也就能够发自内心的使人和睦，这是基督徒的福分，我们因此被称为神的儿女。好的，今天在动物星球栏目里和您分享了可爱又令人感到疗愈的水豚，也从动物的特性中和您分享那使人和睦的主耶稣能够赐给我们真平安的神。盼望我们在这探索的旅程中，不仅获得新知，也有从内而发的心思，带出不同的眼光。返回休息站的路上，再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星星音乐事工第十张专辑《牵我的手》当中的《主的平安》。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直接在良友电台心之导航的节目留言板上留言。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虽然心曾受失恋，心中难过满苦愁，山竹刺入看不见。